三江属蒋平，找韩章来要解药。但是你要公开管他要，他肯定不给。所以这蒋平旁敲侧击得使办法。悬空岛这哥五个要讲究主意多，谁也比不了蒋平。这人属水的，还性子最灵活不过。蒋平把小眼珠一瞪，愣说韩章这只镖打到徐庆身上了，韩章呢还就信以为实了，眼泪都掉下来了。
哎呀，
四弟啊，扪心自问，我可没有这心打你三哥呀，可能这下失手了，这是误会。
得了吧你，
什么误会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你跟我三哥你们俩面和心不和，可你这个人就怀恨在心的，明面上你打展昭，结果你对我三哥下了毒手。二哥这多好，大武艺咱也不易了，咱这五个耗子也开始分家了，你看着办吧，反正我把这个信儿告诉你了。韩章一想，我的毒药镖天下一绝呀，沾着血人就中了毒了，天亮之后毒气归心，是准死无疑。我三弟真要死了，我也不能活了。把韩二爷急得咣咣咣拿脑袋直撞墙，最后他掉着眼泪哀求蒋平，四弟，哥哥求你一件事行不？说吧，什么事？我这有解药，麻烦你给我送到开封府。关于怎么治伤你都清楚，你救你三哥一命吧。我二哥这什么话呀，你打的人怎么叫我去治啊？我不管。四弟，哥哥求你，你想我跟开封府的展昭闹到这步田地，我怎么有脸去见他？我也不能见开封府众人，只有求四弟你麻烦一趟。
哎，二哥耶，看来啊你是了解你四弟的，我这个人最好求不过了，圆了扁了怎么的都行，吃一百个豆也不嫌腥。好吧，我看二哥说的怪可怜的，我就替你跑一趟吧。
韩章从兜囊之中拿出一包解药来，四弟给你。蒋平把解药接过来掂量掂量，就这么点儿。此地啊，一共我还有两包，给你一包，我自己剩一包，这作为急用。现在再想配置这种药，因为药材缺乏，还配不上呢，请四弟原谅。
好吧，那我就节省着点使。二哥呀，有什么话咱们回来再说，我走了。
蒋平说完了，揣起药离开文光楼。他走了之后，韩章坐到床上是长吁短叹，一个劲儿擦眼泪。锦毛鼠白玉堂一直没说话，白五爷心里头就想这件事儿，突然他灵机一动，二哥你上当了
啊。
五弟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嘿，我看我四哥来呀、啊、说的不是实话。我问问你吧，你这只镖究竟打了谁了，你心里有数没？
哎呀，有数还说什么呢，你想三更半夜的 院里那么多人，我知打着谁呀、啊？他说打着徐庆，那肯定就是打着了呗。不对，正因为人多，你这只镖很可能把开封府的人给伤了。他要直接管你要解药，你肯定不给，故此他才说谎，愣说把我三哥给打了，你一心疼把药给他，结果你上了当了，你信不信吧？
能吗？
你四哥虽然滑一点，还不至于这样的。哎呀，没错，我告诉你，那蒋矬子36个心眼72个转轴，拍拍脑瓜顶，脚底板流能，他简直都坏透了。白玉堂正说着，门自楼一开，蒋平又回来了，说谁呢？哎，小虎，你怎么专门背后讲究人呢？合着我一片好心当了驴肝肺了？好好好好，冲你这么一说，我还不去送药去了，谁爱去谁去。韩章一听，埋怨白玉堂，武帝脏心浪费，你怎么屈枉你四哥呀？四弟啊，别听他的，看在二哥的份上，赶紧去送药。
不去，好人难做呀，我非得不讨好，我这何苦来的？你这包药还给你
啊！啪，把药扔在楼板上了。蒋平是转身就走，韩章怎么拦也没拦住。
四弟，四弟，
哎呀，他一直看蒋平走远了。韩二爷转回身来，埋怨白玉堂：“
武帝呀、啊，你竟自作聪明啊！你倒霉就倒在这上头。你看看，这怎么办？是你去送药，还是我去送药？倘若天亮，你三哥这条命可就保不住了。这是何苦？”
锦毛鼠白玉堂也有点后悔了。哎呀，白玉堂心里琢磨着，难道我真屈枉蒋平了？他净说瞎话了，难道这回说的是真的？他心里正在疑惑的时候，韩章哈腰把那包解药捡起来了。
这
不对劲儿，怎么这包解药好像分量沉的多呀？想到这，打开他一看，他傻了，里头不是解药，是一包沙土面，闹了半天给换了。白玉堂一看乐了，怎么样？哎，二哥，我没屈枉这蒋矬子吧？他一肚子转轴，偷梁换柱，这叫糊弄傻小子。韩章也气得不得了。等把这沙土面抖了干净一看呢、啊、包的这个包里头是一封信。韩章赶紧把油灯擦亮，在灯光下观看这封信，一瞅就知道是大哥的笔迹。白玉堂呢，就站在韩章身后也看这封信，上面大意的意思写的是：二弟韩章见字知悉，现在我们都已经保了开封，相爷向我们下了保证，让我们到金殿前去见万岁，很可能加封我们官职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必须得叫你帮着捉拿白玉堂。二弟啊，见着哥哥的书信之后，你要想方设法把白玉堂给抓住，他定罪，咱封官何乐而不为呀？上写千，下坠着万。韩章看完之后，这脸就变了色了，两只手也有些颤抖了。这，心说大哥呀，你怎么能这么干呢？ 合着拿老五卖人情换官当吗？你当大哥的可不应该这么办事啊。但是大哥有话，我怎么办？我是听大哥的，是听老五的。彻地属韩二爷是左右为难。白玉堂那眼神多好使啊，用眼睛一溜把这封信就看清楚了。白五爷气得脸儿煞白，冲着韩章一笑：“二哥，这回你明白了吧？蒋矬子来干什么？一是来盗药，二奉大哥所差叫你拿我。二哥呀，要换个旁人，我不听。”但是咱们哥俩感情最好，我听二哥您的，来吧，快点找绳子把我捆起来，送到官府治罪，你们好换官当。韩章能这么干吗？韩二爷一看呢，完了，什么叫大武艺？现在已然不义了。韩章二话没说，把这封信撕了个分寸，到床铺近前，把自己应用之物归着归着包了个小包，往腰里头一缠，把刀摘下来背在身后，冲着白玉堂说：“武帝啊，你二哥绝不是这种人，到什么时候我也不能出卖朋友，但是我也不能得罪大哥。方才你讲话了，大武艺名存实亡，今后咱们各走各的路吧。二哥，我走了，从今以后远走高飞，隐姓埋名，江湖上再没有彻地鼠这一号了。有两句话你记住，我韩章不管到了什么时候，立志不骄无义友，存心当报有恩人。再见。韩章说罢哭着离开了文光楼。白玉堂也傻了，目送着二哥踪迹不见，白玉堂这心呢跟开了锅了似的，怎么办？眼下就剩下我自己了，我是到开封府到案打官司啊，我是跟他们决战到底。最后他选中了后者。白玉堂一想，脑袋掉了碗大个疤，我绝不能够屈膝投降啊，要干我就干到底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，五爷跟你们拼了。安谢白玉堂咱不说，单说范江府蒋平，一切的事情都办完了，拿着解药回到开封府，来到差官棚萧御所，见着众人，大伙就围拢过来了。怎么样？蒋平一笑：“大功成矣，来来来，赶紧救人吧。”关于怎么治伤、怎么救人，那蒋平都清楚。把这一包解药分成两份，一份用水盐开给赵虎灌下去，另一份敷到伤口上，这还叫对症下药呢。时间不大，就见赵四爷一张嘴，哇哇吐了不少黄花绿沫。哎，时间不大清醒过来了，跟好人相似，就是气色呢有点不好，将养两天也就能康复了。大家心里头是非常高兴，然后坐在一起商量怎么对付白玉堂。蒋平说，那封信肯定能发挥作用，这叫撤水拿鱼，只要把我韩二哥气走了，剩下个白老五就好对付了。到了第二天晚上，咱不说旁人，单说白玉堂， 就光身一个人再次夜入开封府。白玉堂这一天呢都想好了，我要想斗这帮人，在东京汴梁是施展不开呀、啊，怎么办呢？我得回悬空岛。要到了我们家，就好像鱼入大海，虎入深山，怎么都得施展。但是我不能就这么走，我斗的是斩凶飞，我得想法把姓斩的调到悬空岛去。今天晚上他来是偷东西来的，他知道包的人有三宝，这三宝是什么呢？古金盆、照妖镜、优先枕。心说啊，我把这三宝我偷着走了，姓斩的非追我不可，他只要到了悬空岛，我就有法治他。但是这么大个开封府，三宝在什么地方搁着他不知道。作为绿林人，他有一定的办法呀。他先到了后宅了，一瞅包大人的寝室灯光明亮，白玉堂看左右没人，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看了看，一瞅包大人正在灯下批阅公文，大总管包兴、二总管李才在旁边站着。白玉堂一想有主意了，他用手一敲这窗户纸，问：“哎，相爷，您的三宝丢了。”你想夜深人静，他这一喊不要紧，屋里的人听得真而切真呢。包的人就是一愣，哦，赶紧把笔放下来。理财包心在，你们听清楚没？听清楚了，有人来给送信儿，说您三宝丢了。嘿，莫非有贼了吗？包兴，赶紧到宝库房前去看看，究竟三宝丢没丢？哎，包兴拿着钥匙走了。包大人告诉李才，赶紧到前边差官棚，请各位英雄，叫他们马上到这里来。两个人分头去办事儿，时间不大，蒋平领着众人到了，一听说有人喊话说三宝丢了，众人不解其意啊。卢芳、徐庆、展昭急匆匆来到内宅叩见相爷。包大人说，你们来得正好，刚才不知道是谁在窗户外头喊了一声说三宝丢了。蒋平乐了，相爷，这叫投石问路的办法，肯定是绿林人干的，您可别看呐、啊，别叫人去看，要看是非丢不可。此话怎么解释？哎呦，相爷，您这么聪明还不明白这个事儿吗？就是偷宝的人不知您的宝物搁到什么地方，他这一喊呢，您心没底了，赶紧叫人去看，这一看他在后边跟着，不就把他领去了吗？等你回来三宝就没了。是吗？正这时候包兴乐呵呵回来了，夏爷您放心吧，刚才我把宝库房打开一看呢，三宝都在原来的地方放着，根本就没丢。蒋平说，你再回去看看，肯定得丢。是吗？包兴带着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一大帮人又到了宝库房，再看房门大开，三宝是不翼而飞，把包兴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。一看蒋平果然料事如神呐、啊，三宝不见了，留下一份字简。蒋平伸手把字典拿起来，借灯光一看，上面写了几句话。上面写：“罪民盗去三件宝，斩窃回归悬空岛。 玉猫到了卢家庄，管保展昭跑不了。下边还写着几个字，斩戒三宝，百日送到，要拿罪名委派玉猫，落款是白玉堂。
可把蒋平急得一拨了脑袋，小五位，真有你的，你这叫回光返照，临死还蹬蹬腿啊。
蒋平不敢隐瞒，赶紧到了内宅，见着包大人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包大人听完了是十分不悦，拿过这个字典左看右看，可恶，可恶之极。卢芳、徐庆诸人赶紧跪倒请罪，请相爷息怒。包大人让他们站起来，三位义士跟你们毫无干系，只是这白玉堂特不像话，本阁一再容忍，他是一再挑衅的，你们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呢？蒋平说，相爷您呢先别生气，我可是白玉堂啊，他越折腾他越好不了，他为什么这么办呢？就因为他在京城立棍立不了了，他才想起这个捉笨的办法，到三宝回悬空岛想把展老爷给调了去，到了那儿他说了算了，想什么办法难为展老爷，按他的话说把展老爷给掰倒，哎，他这口气就顺过来了，然后他宁愿掉脑袋他也觉着舒服，他就是这么个人。您呢就把这事交给我们哥几个了，我们想什么办法也把三宝请回，把白玉堂捉拿归案，只是一样事儿。蒋平扭回头来冲身旁的展昭说，展老爷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能撑船，您不要跟白玉堂一般见识，他这就是小人呐、可我奉劝展老爷，无论如何您可别上他的当啊！你要跟他一赌气，上悬空岛一找他，倒了霉了，不定得多危险呐、如我们想出良策，咱们大家同心协力一块儿去悬空岛。包大人点头，四义士所说极是，展昭千万别去，卑职遵命。这场风波过去了，包大人不敢隐瞒，第二天奏明了当今圣上，皇上闻听十分震怒，有心派兵攻打悬空岛，被包大人给劝住了，用不着兴师动众啊，他们闹个人的义气，有几个人就足矣，何必出动军队呢？皇上这才作罢，责令包大人无论如何在百日内也要捉拿白玉堂。包大人领旨下殿，就在这天的晚上，南侠展雄飞说什么也睡不着了。南侠心里想，白玉堂啊，你这是欺人太甚了，看来我姓展的太软绕了，我不应该对你一再容让。你干什么？这叫眼里插棒槌，特别是你留的那几句话，什么罪名盗取三件宝，斩妾回归悬空岛，玉猫到了卢家庄，管保展昭跑不了，你这不是有意的挑衅吗？我姓展的不是好欺负的，再一再二可不能再三再四，你的悬空岛是龙潭还是虎穴，我就不服这个劲儿， 我要靠着旁人帮我的忙把三宝得回来，我算个什么英雄？我就宁愿死在悬空岛，我也不能依赖旁人。不是不让我去吗？我还非去不可。我豁出破头要撞撞金钟。其实啊，这个事儿不怪展昭。你想，展兄飞二十挂零的人，那也是有血有肉有骨气的汉子，能这么扁了扁了就咽下去吗？展昭从来不发脾气，这是第一次。南侠一想，蒋平倒是好心不让我去，我呀这回反其道而行之，我非去不可。有心跟包大人请假，又一想不行，包大人肯定不答应，干脆我也不必声张了。南侠在自己这屋留下一封信，说明我赶奔悬空岛要三宝枪，要捉拿白玉堂归案，办成了就成功，办不成我宁愿把性命扔到松江府。信写完了，用茶碗压在桌上，然后准备了应用之物，背背宝剑起身，才要赶奔卢家庄。